让信仰传递，让生命启航，做有力量的家长。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家庭课堂，在这里让我们学会引导、陪伴、管教、支持，让家庭教育美好而有趣。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敬德心理的陈老师，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能够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有关婚姻、家庭和亲子教育有关方面的问题。我曾经在美国也在国内服务过，有过这样一些经验，所以呢也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能够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的经验。那么今天呢，我想谈第一个话题，就是我们的原生家庭对我们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有那么一句话可能大家听说过，就是幸福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而不幸福的人呢，都用一生来治愈童年。那么这句话说明了什么呢？就是说明了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太大了。一个好的原生家庭能够让一个人一生都幸福，而一个不幸的原生家庭呢，却会让人一生都很痛苦。第一部分我们看看，就是原生家庭与人的性格到底有什么关系。与心理学家研究呢，发现呢，人的性格呢，有 50% 是先天遗传的，那么另外 50% 呢，则是后天培养的。当然，先天的那 50% 它只是一个倾向，比如说，我以那个外向的人，只是倾向于外向，或者内向的人倾向于内向，或是容易兴奋，或是容易低沉，这是一个倾向，但不是决定因素。决定因素是后天的这 50%。 那么后天这 50% 是怎么形成的呢？主要的就是在原生家庭里边形成的，也是与心理学家研究发现的，就是后天的这 50% 呢，主要的是在7岁以前的那个原生家庭，从出生到6岁或者7岁这个年龄阶段形成的。那么这个阶段呢，基本上就是决定了一个人的性格。像我们中国古话也有一句有这么说，就是三岁看大，7岁看老。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呢，其实和心理学家的研究呢是非常相似的。也就是说，3岁的时候基本上就知道这个人长大了之后会怎么样，长到7岁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到他老了是怎么样的。那么这意味着说，我们人的性格呢，在7岁之前呢基本上就形成了。但记住一点，这不是定型，是形成了。如果没有意外，我们的性格一般是不会改变的。那么也就是我们人的性格，一个人的秉性，他的脾气，他为人处事的方式，以及他心理健康的程度，都是由原生家庭来决定的。那么也就是说，性格是由原生家庭 来决定的。那我们首先看性格是什么呢？性格呢，其实我理解呢，性格就是人的习惯。那么在性格的习惯呢，它包括这三方面的，就是人的思维习惯、人的情绪习惯和人的行为习惯。当这三者呢是连在一起，那就是形成了人的性格。比如说一个性格容易紧张的人，那么他为什么会容易紧张呢？首先是他的思维习惯，就是遇到事情的时候，他内心会第一个念头冒上来的，就是一个习惯性的念头冒上来，哦，这是可能要晚了，或者我要坏了，要迟到了，第一个念头可能就会这样冒上来。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吧，比如说就是去赶火车，那么一个性格容易紧张的人呢，可能到还有2个小时，也就是1个小时到火车站就是完全可以的，但还有2个小时或者3个小时，那么他就想到我可能要迟到了。那么这个习惯性的想我可能要迟到了，这个想法呢就会让他产生情绪，就开始紧张起来。这个想法和情绪呢，就是我要迟到了开始紧张，这两者结合起来就会促使他的行为就早早的要开始打包，早早开始出发。那么这时性格容易紧张的人，就是之所以决定他紧张，是因为他的性、他的思维、他的习惯、他的情绪和他的行为。反过来说，一个脾气比较慢的人呢，性格比较慢的人呢，比如说今天下午5点我要去坐火车，现在已经3点了，心里面想没问题， 我4点钟到火车站都来得及，所以他一点不会紧张。那么还是首要的是他的思维，他的想法是我不会迟到的，所以他的情绪是平和的，那么他的行为也是不紧张的。那么从这一点上我们来看呢，也就是我们的性格呢，基本上是由这三部分组成，就是我们人的思维，就是你会习惯性的怎么想，这个想法呢就会决定人的情绪。比如你觉得自己会迟到了就会紧张，如果你觉得没事就不会紧张，那么思维和情绪呢又会决定我们人的行为。其实其他方面也是如此的，我们看一个很容易发脾气的人跟一个很温和的人，他们的决定呢性格不一样，他们决定也是决定的思维情绪 和行为。比如说一个容易发脾气的人，他为什么容易发脾气？比如说别人开了一句玩笑，只是一句很小的一个玩笑，但容易发脾气的人呢，他会感觉到这个人冒犯到我了，那么这个念头呢就会让他产生一种情绪叫愤怒。那么这个情绪和愤怒两者加起来，他冒犯我了，我产生生气就会影响他的行为，他的行为呢就有可能会对别人发脾气。相反的，一个性格比较温和的人呢，他不会容易那么想，就别人开玩笑他会觉得别人可能都是善意的，别人并没有会伤害到我，所以这个念头呢就会让他产生他的情绪也是平和的，甚至是平安的，那么他的行为也是如此。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呢，也就我们的性格呢其实基本上就是这三部分组成的，思维、情绪和行为。而这三者当中的最关键的是这个思维，就是我们人的思维习惯。那我们看这个性格是怎么形成的呢？也就是说这是思维、情绪和行为，这些习惯是怎么形成的呢？我们这个习惯呢，就是性格呢，或者这个思维习惯，它的形成呢，它是在应对外部挑战的时候逐步形成的，就是反复的去重复一件事情。一般而言呢，就是习惯的养成呢，都是反复的去重复一件事情，长年累月反复重复一件事情，慢慢的就形成一种习惯了。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总是用同一种方式来思考，用同一种方式来反应，用同一种方式来应对，那么这个呢就会形成他的一个习惯。那么在这点上我们看这个性格是怎么形，也就是这个性格和原生家庭它会形成什么样的关系。比如说一个家长爸爸或是妈妈脾气很暴躁，总是骂孩子，那么面对爸爸的骂，孩子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他会有什么样的想法，会产生什么样的情绪，会有什么样的行为。那么很显然，你骂我的时候，我心里边要么就是害怕，要么就是生气。如果爸爸总是不停的骂，或者妈妈不停的骂，不停的骂，不停的骂，每一次骂的时候呢，孩子要么心里边害怕，要么心里边就是生气。那么慢慢的，就是害怕或是生气呢，就形成一个习惯了。那么他的性格呢，就会这样了，就是要么就是总是害怕，就会变得很紧张，或者就是总是生气，他就是变得那个脾气很暴躁。或者说在一个家庭里边，如果这个家庭夫妻总是争吵，当夫妻总是争吵的时候，你知道为一个孩子而言，孩子最怕的是什么？其实在一个家庭里边呢，孩子最怕的呢并不是爸爸妈妈打我，而是爸爸妈妈他们两个关系不好。因为他们相互争吵的时候呢，孩子会有很大的一种恐惧感，因为在孩子心目当中，爸爸是天，妈妈也是天，现在两个天在打架，那么孩子的感觉就是天塌了。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也就是如果一个夫妻总是争吵，孩子总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里边，长年累月，那么也就形成这样一个性格，或者这样一个思维习惯，就是我很不安全，不一定什么时候天就塌了。那么我们可以想象，长大了之后呢，这种感觉会一直伴随着他，就会心里面就会很容易焦虑，很容易紧张，很容易害怕，那么这也会成为他性格的一部分。所以呢，从这点上我们大家可以看出性格和原生家庭是怎么形成的。也就是说一个孩子他会有什么样的性格，完全就取决于他生活的一个什么样的家庭里边。如果说这个家庭是美好的，比如说爸爸妈妈他们是相亲相爱的，那么孩子呢就会有安全感，就感觉到这个家庭是稳定的。那么长大了之后呢，他也会有安全感，也会感觉这个家庭是稳定的。另外一个就是如果爸爸妈妈能够学会欣赏孩子，肯定孩子，赞美孩子，鼓励孩子，而且也允许孩子犯错，那么这个孩子就会很放心大胆的去敢去尝试， 那么尝试的时候呢，就会感觉我没有问题，即使我犯错了，爸爸仍会原谅我的。那么他呢，就会更大胆的愿意去尝试，那么就会形成一个乐观的、有自信的性格。所以呢，我们从这一点上来看呢，就一个人的性格呢，与他的原生家庭真的是密不可分。从这一点上来讲呢，那就是说，有那么一句话，我相信大家一定听说过，叫什么呢？就叫性格决定命运。为什么我们说性格，我们人的性格会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呢？因为首先我们看我们的命运是怎么形成的。其实呢，我们在我们中国这个文化里边的命运这两个字呢是含有智慧的。命是什么呢？命是天命，是被选择的。比如说我生在这个家庭，我生在这个时代，我生在这个国家，这不是由我选择的，而是我是命。我如果我生在这个国家，必须要承受这个国家的命运。比如说一个人，当他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那么他的命运就是那个命。我们每一个人，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没法选择的。我生在这个家庭，有这样一个爸爸妈妈，会有这样一个原生家庭，会有这样的兄弟姐妹，会有这样一个社会，这是我们没法选择的，我们只能够接受。但是呢，还有另外一个字是什么呢？就是运。运，那运的意思是什么呢？运的意思呢，就是我可以选择。比如说我长大了，我可以选择继续上学，我也可以选择辍学。那么这是两个不同的选择，这个选择呢，不是由你的命来决定的，而是由你这个人你自己来决定的，你来选择继续上学或者辍学。那么这两个不同的选择呢，就会决定让你以后你的命运完全不一样。所以命运这两个字呢，真正决定的因素呢，不是在于我们的命，而是在于我们的运。也就是说，是我们的命运可以说是我们自己选择的。好，那性格和我们的命运有什么关系呢？很显然，我们的性格会决定了我们会做什么样的选择。比如说在公司里边或者在工厂里边，老板布置给你一个任务，这个任务还有挑战，那么你要不要选择接受这个任务，那么就由你的性格来决定了。如果说你的性格当你是很有自信的，你是有勇敢的性格，那你很有可能就会选择接受，你相信我自己，我可以试一试，失败了也没关系，我可以选择试一试。那么一旦成功了，那么你成功了之后呢，可能在老板面前你的印象就会不一样，就会有可能会提升。那么你只是做出这样一个选择，做事选择这个挑战是由你的性格做决定的。换上另外一种性格呢，如果你的性格是有点懦弱，很不自信，那么面临这样一个选择的时候呢，你有可能就会选择逃避，选择放弃。那么你选择放弃不去做这件事情，那么领导呢可能会对你有点失望，那么以后晋升的机会也就没有了。所以呢，那么以后在这公司里面你到底换的怎么样，你能挣多少钱，你的地位到底能够有多高，可能就是由你的性格来做决定的。其实我们人生当中很多几乎每一刻都是选择，包括你愿不愿意出去，主动出去和人交往，和人去交朋友，这都是选择。如果你主动出去和人交往，你就会认识很多的朋友，你就会很有人脉，那么这对于你以后的发展就会很有用处。如果你很封闭自己，当然很封闭自己是你的选择，你选择我留在家里边，我谁也不出去，那你就没有人脉，那么也就会没有人会帮你。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你是一个悲观的或是乐观的，其实悲观的一个思想呢，就是还是我刚刚提到那个性格，那个思维、情绪和行为。悲观的人呢，就是什么事总是往坏处去想，什么事总是往坏处去。当你想往坏处去想的时候呢，就会产生消极的情绪。那么消极的必定会导致你的行为也是消极的，那么会成为一个悲观的人。而乐观的人呢，遇到事情的时候呢，我首先想到的不是悲观的，不是失败，而是成功。我想到我可以。那么当你往乐观方面去想的时候，你的情绪就会是积极的，你的行为也会是积极的。那么这个悲观的人和乐观的人呢，有可能就会影响你的生活，影响你所接触的人。换句话说，有没有一个贵人能够帮助你、提携你，与你的性格还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呢，一个勇敢的性格呢，就会使他选择面临挑战，而懦弱的或者不自信的性格呢，就会选择 放弃，选择逃避，而这两种不同的选择就会决定人不同的命运。所以从这一点来讲呢，性格真的会决定人的命运。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一个人你活得痛苦或是幸福，你的痛苦和幸福呢，其实也是由你的性格所决定的。比如说那些很痛苦的，当人痛苦的时候，我们往往会都会选择怨天尤人，都会觉得是别人不好。其实真的是这样吗？其实未必然是如此。那么在这一点上呢，我想举一个例子，就是可能大家都听说过苏东坡和佛印打坐的故事。但苏东坡呢和佛印呢，他们两个是好朋友，经常在一起修行，也就经常在一起打坐。有一天呢，他们两个就是在那个寺庙里边呢打坐完了之后呢，苏东坡呢很好奇，就问佛印说：“大师，当我们在打坐的时候，你看我像什么？”佛印说：“我看你像一尊佛。”苏东坡听了很高兴。那佛印呢又问苏东坡说：“那么当我们打坐的时候，你看我像什么？”这个时候呢，苏东坡呢就开始要发坏了，他想占那个佛印的便宜，就说：“我看你像一坨屎。”佛印听了也没有生气，只说：“哦，是吗？让善哉善哉。”也没有说什么。然后苏东坡呢就回家了。一路上呢，他非常高兴，非常幸福，他感觉好像占了便宜了。回家之后呢，他还是很高兴，看到他妹妹苏小妹在家里边，他呢就对他妹妹说了这句话，就把这个故事讲了。他妹妹一听呢，哈哈哈大笑，他说：“哥哥，你错了。”苏东坡呢还有点迷茫，为什么错了？我错在哪儿？苏小妹给他解释说：“因为在佛教里边说法是什么呢？就是你心里边有什么，你看到的就是什么。那佛印呢，看你像一尊佛，这说明他心里边有佛。”而你看他像一坨屎，说明你心里边有屎。一听苏小妹这么解释，苏东坡的脸呢马上就刷的就红了。原来他说别人说佛印是一坨屎，最后说的是自己，原来是我心里边有屎。这是一个故事，但我相信可能是真的 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但这个故事呢还能说明一个道理是什么呢？说明这个道理呢，就是你看别人怎么样，对，这是你的心里面，你心里面有好东西，你看到的就是好的。如果你心里面有不好的，你看到的就是不好的。我们在心理学里边呢，有这么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名字叫投射。投射就像一个投影仪，把它里边的内容投射到这个屏幕上或者这个墙壁上。但我们看起来的话，就像是这个墙壁，它有很多很多的内容，有很多的图画也好，有很多文字也好，有很多的那个画面也好。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墙上它本来是干净的，什么也没有，东西都是在这个投影仪里边。这个是这个投影仪把它里边的内容投射到这个屏幕上或者这个墙壁上的。那么在这个故事当中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像这个投影仪。当我们看别人的时候呢，其实往往都是一种投射。也就是说，你看别人是好人或是坏人，关键不在于这个人本身怎么样，而在于你自己。如果你心里边有好的，你看别人也都是好的。如果你心里边有的坏的，你看别人也都是坏的。换句话说，我相信我们大家一定有过这样一个经验，就是你看一个人，这个人如果内心他是有平安的，他是幸福的，他是有喜乐的人，你看如果一个人处在这样一种状态下，他看别人是什么样的，他一定都会比觉得别人都是好人，都是幸福的，他看别人人人都好。那么真的是人人都好吗？其实并不一定是的，是他心里边，因为他心里边有平安，他心里边有幸福，他心里边有喜乐，他心里边有爱，所以他看到的别人都是好人。反过来说呢，那些人比如说内心深处他是极度自卑的人，内心有害怕有恐惧有愤怒的人，像这样的人他看别人，或者心里面有很多的委屈有很多的怨恨，那么有这样的人他看别人都会是什么？那么他看别人都不是好人，或者别人都会要伤害他，或者别人对他不公平，他会觉得别人都不好。我相信我们一定在生命当中接触过一些人，这些人呢就是总是怨天尤人，在他眼里面没有一个好人。那我们看看这个人本身怎么样，其实真正有问题的并不是别人，并不是别人都是坏人，而是他自己，因为他里面充满了这些负面的东西，愤怒的东西，所以他看出去也都是坏的。 那么从这一点上来看的话，也就是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的幸福或是痛苦，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外归因，都是怨天尤人，都是因认为别人是让我这么痛苦，而实际上呢错了，并不是别人让你这么痛苦，只是你都把别人看成坏人，是你这个看法把别人看成坏人，甚至看法让你这么痛苦。所以真正决定你幸福或者痛苦的并不是别人，而是你自己。那么在这问题又回来了，为什么有的人他内心会充满喜乐充满平安，而为什么有的人会内心会充满这么多的痛苦，这么多的怨恨，这么多的委屈？还是要回到原生家庭。如果一个人的小时候在家里边受到很多的委屈，比如说被父母忽略，被父母不重视，被经常被父母打骂，就是养成这样一个习惯，长大了之后他还会是这样的，那么他心里边会有这样一些负面的东西，所以他看别人也都是不好的，这些看法呢会让他更痛苦。反过来说呢，如果一个人他晓得他的原生家庭是幸福的，是健康的，是平安的，父母他的爸爸妈妈都是相亲相爱的，爸爸妈妈也都很爱他，鼓励他，肯定他，那么他心里边就是幸福的，就是平安的，那么他看别人也都是好的，所以他也都是幸福的。所以说我们人一个人，你现在你的幸福也好，你痛苦也好，其实并不是由你现在的人所决定的，而是由你的原生家庭所决定的。最后呢，我想给大家呢介绍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呢就表面上看起来呢好像是其他的问题所组成的，但实际上呢我们归根到底分析下去还是回到原生家庭。这个案例是什么呢？也是前一段时间呢有这样一个来访者，是一个母亲，当这个咨询呢是通过电话咨询，因为这个疫情的原因呢是没法见面，是通过电话。这个母亲呢是因为孩子厌学，她受不了，经过朋友介绍呢就是前来求助。那么她的孩子呢现在上初三，正准备中考，按照她的说法呢就是是他从小是一直是他的负责带领带孩子教育孩子，孩子从小也很优秀，按照他的说法呢就是孩子从小学这六年的学没有一个奖状，是没有一年他不拿奖状，就所有的奖状该拿的奖状他都拿到了。那么到初一的时候还好，到初二的时候呢突然他就不学习了，当他不学习而且贪玩，他和他老公呢都会很紧张，就会用各种方法来强迫他去学习，比如说孩子贪玩手机，就把他手机给没收了，让他拼命想出去，就是把他锁在家里边。那么孩子就会非常暴躁，甚至呢用各种方法去威胁他们。有一次甚至他要跳楼，这孩子真的爬到窗台上了，幸亏是他老公就是眼疾手快把他给拉下来了。如果他老公再慢一点的话，孩子有可能真的是跳下去了。他们是住在15楼上。那么还有呢，就是当他们这样压就是强迫他的时候呢，孩子离家出走期间呢不和他联系，只和他爸爸联系，而且呢就是缺钱的时候给爸爸说我现在没有钱吃饭了，那么他爸爸在他微信里边打一点钱去。那么一直到一个多星期的时间，最后呢用各种方法，最后是报了警了，是警察找到他了才把他给带回来的。那么他就感觉特别受不了的时候呢，后来呢就是他们也去到其他的咨询师呢，就也做过咨询，也就是他们觉得是他们两个他夫妻俩关系出现问题。他夫妻俩呢就是他老公呢在北京工作，就因为长时间在北京工作不太回家，他呢对老公有很多的怨恨，他就感觉是老公没有尽到责任，孩子之所以出现问题都是因为你老公没有尽到责任，所以经常和老公争吵，甚至有争吵的很厉害，甚至都提到离婚这样的事情上。那么后来他们两个呢就是做了一些咨询，当时在其他咨询室呢做的，做了一段咨询之后呢就是两个人都有所改变了，关系缓和了，那么孩子的情况呢也开始改变了。那么前一段时间呢老公呢需要出去工作，需要返回去工作的，回到北京之后呢首先要接受要两周的隔离，那么在隔离期间呢是不能回来，隔离之后呢还要再来工作，也就是一个月的时间才不能回来。那么这一刻呢他又崩溃了，他崩溃就感觉好像孩子完了，因为这段时间孩子好都是因为爸爸在家里边，那么这段时间孩子完了，就是让他特别的焦虑，特别的紧张，处在一种崩溃状态。 那么我们在咨询过程当中呢，我和他一起来分析孩子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其实他心里面也很清楚，孩子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呢，都是与他自己有关，也就是与他的教育模式有关。那么这是另外一个咨询师帮他分析到的，就是也就是说他作为一个母亲，他是控制型的，也就是孩子必须要听我的，如果不听我的他就会很生气。那我就和他一起分析了他为什么一定要让孩子听他的。那我其实我帮他也分析到是什么呢，就是你看孩子在儿童时期和进入青春期这是很不一样的。在孩童时期孩子是听话没问题的，但一旦进入青春期之后呢，因为在进入青春期孩子有一个很重要的心理发展特征是什么，我要独立，我要做我自己，也就是说我不只是我爸爸妈妈的孩子，我要做我自己。在心理学里边有一个专门的术语来描述孩子的这种诉求，叫身份认同感。身份认同感就是我要做我自己，我要独立。但是很多的家长呢，并没有意识到孩子这个变化，包括我这个来访者，他并没有意识到孩子这个变化。其实孩子已经进入青春期了，他呢还是要求孩子呢像在儿童时期那样听话。孩子当然不干了，当然孩子一不听话了，他呢马上就会做了好多的消极预测。这就是我刚刚所提到那个性格的原因，性格就是那种思维，消极的思维。孩子一不听话，他马上就感觉孩子要变坏了。如果孩子变坏了，孩子就完了，孩子完了这一生就毁了，孩子这一生毁了之后呢，我就完了。就这是一种自动化的思维，也是一种思维习惯。一孩子一不听话，他就会这么想，一这么想就感觉孩子完了，孩子完了我也完了。那么这个想法引发他的情绪是什么？就是恐惧。那么这些想法和这些情绪呢，就促使他的行为，这行为就加倍的去控制孩子，所以加倍控制孩子。那么孩子呢，因为本来到青春期了，他要反抗，他要做他自己，他要独立，所以就是逆反。这也导致家长和孩子之间关系越来越僵，越来越僵。那么孩子实在受不了了，就以跳楼来威胁他，以离家出走来威胁他，是这些原因。那我们在探讨呢，就是怎么样才能够让孩子好起来呢？有一点是什么？就是他必须要学习的放手，如果他不放手，孩子不可能好起来。这个来访者呢，他是一个大学老师，他也知道我必须要学习放手，但是他说我就是没法放开，放不开手，因为孩子一不听话我就心里面就会紧张，一看到孩子就是玩手机不写作业心里面就会生气，一孩子一不理自己心里面就六神无主。那我们和他分析，也就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为什么孩子一不听话就会这么紧张呢？那么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是如此，我呢就带领来访者呢深入去分析他的原生家庭。这个家长，这个母亲，他之所以一定要控制孩子，一定要让孩子听他的，与他的原生家庭有关。那么他的原生家庭呢，就是他爸爸妈妈也都是大学老师，对他也都特别严，尤其他爸爸对他是特别严厉，小的时候是决定不允许他犯错，他一旦犯错了，爸爸妈妈就会严厉地批评他，但爸爸从来没有打过他，但是严厉地去批评他，而且威胁他说，如果你不学好，你将来就完了，将来完了就是类似于就像死无葬身之地那样。所以他孩子这个母亲呢，是一个典型的完美主义者，他不敢让自己犯错，他也不敢让孩子犯错，所以孩子一不听话，他心里边就是他爸爸给他那种教育方式就上来了，就感觉到就会自动地做了那样一些消极预测。孩子完了之后呢，我也完了，我们就思维死无葬身之地。后来我帮他一起来分析，真的吗？孩子不听话真的就会完了吗？你犯错真的就会死无葬身之地吗？但我们就坐下来仔细分析，其实也未必然是。那么我们现在一个咨询计划是什么呢？就是引导他要学会放手。所以放手是什么呢？就是允许他可以犯错，也允许孩子可以犯错。那么这样一来的话，都退后一步，孩子也会放松一些，他也会放松一些，那么就会轻松一些了。那么从这个例子来说呢，就是这个母亲呢，之所以这么控制他的孩子，是他对孩子的控制导致孩子出了这些问题，那么还是源自于这个母亲的原生家庭。那么包括呢，他对他老公的怨恨也是源自于他的原生家庭。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呢，我们看呢，原生家庭实在是太重要了。一个好的原生家庭呢，真的就会治愈人的一生。 而一个不好的原生家庭呢，就会用这一生的时间来治愈他的原生家庭。那么所以在这套系列节目当中呢，我呢也希望大家呢，就是我们就探讨怎么样能够让我们能够每一个人都能有一个好的原生家庭，让我们自己获得幸福，同时呢也让我们的孩子呢获得幸福，用我们的原生家庭来让我们孩子的一生都会获得幸福。好，今天的这一次节目我们先到这儿，谢谢大家收看。